全是真如本性里头的梦境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现在在做梦，我知道这个梦境全体都是我自心变现的，我对于梦中所有一切人看作是我自己，我这个身是我自心变现的，你的身也是自心变现的，他的身还是自心变现的，畜生的身也不例外，魔鬼地狱全是自心变现，平等啊，不再有分别，不再有执着了。不但所有一切的，我们讲动物啊，人是动物啊，植物、矿物、虚空、法界，全是自性变现的，一个自己啊。所以佛法当中讲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一体，禅家所谓十得一万事毕啊，你就毕业了，你就圆满了，你的心完全定下来了，绝对不会在外面境界起什么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啊！你自信里面放光，这个光普照法界，什么光呢？真诚的光、清净光、平等光、正觉光、慈悲光，你的光明自自然然照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这就是菩萨诸佛如来往昔所及的菩提大道，众会闻音贤德见呐、啊，这个众会也是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聚会的处所，见到光，闻到音，都能见到。但是不是所有一切众生都能见到啊？哪一类众生呢？觉悟的众生他见到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意思说得再狭一点的，学华严的众生见到了啊，与这个经教相应了，学习华严的人会见到。今天我们就讲到此，诸位同学请看第六段百目菩萨的赞颂，他的赞颂是赞叹道场，赞叹道场书啊，具足大自在的教化一切众生啊。二是百目莲花及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离普观一切道场众海，即说颂言。 这个设计仪啊，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啊，我们在这里省略了啊。请看记诵，也是十首。第一首：一切摩尼出妙音，称扬三世诸佛名，彼佛无量神通寺，此道场中界限度。从这首偈，我们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诸佛菩萨了教学的高度艺术。这种方式一直到近代才有人提倡。换一句话说，那个诸佛菩萨了用艺术来教学，那不知道多少年代了，真的是无量劫又无量劫前了啊！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佛菩萨教学的方法之活泼灵活，显示在佛门大大小小道场之中啊。那么佛教的道场，我常说啊，是教学跟艺术集合成一体，它的建筑是教学啊，你看房舍的配置都有讲究的，不是随便乱建的。不但重视艺术，而且重视表法。啊，艺术里面有表法的意趣，就是教育嘛。啊，譬如这最明显的代表。一个道场里面主要的殿堂啊，大雄宝殿啊，这个殿堂的建筑从外面看呢是两层，里面是一层啊，两层代表啊根俗二谛啊。里面一层呢，就是告诉你啊，二谛不二啊，真俗亦如啊，它有表法的意思在吗？否则何必盖两层呢？啊，里面何必又是一层呢？啊，供养的佛像、菩萨像、罗汉像，所有一切设施无一不是教学，让你听到音声，看到这个形象，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东西全都显示出来了，不必说一句话，不能不懂啊。我们来看经文，一切摩尼出妙音，音是传递讯息的，是 彼此双方沟通的。但是传递讯息啊，沟通情谊，有时候不必要用语言表态啊，现在人所讲的肢体语言，我们一个动作，别人能体会到意思了，摩尼出妙音呐！啊，摩尼是色相啊，道场，道场周围的树木、花草，无一不是种种摩尼宝所成的。啊，这个是如来的境界，他福报大了。啊，我们这个地方的道场，钢筋水泥建筑的，我们的周边这些树木是草本，是木本，体质不是摩尼宝啊。但是无论是草本也好，木本也好啊，砖头瓦块钢筋水泥都好，表法的意思也能够圆满地显示出来啊。啊，这就是如来随顺一切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啊，众生他有多大的福报，要随顺他了，让他在现有福报里面，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有所觉悟啊！觉悟就是宝啊！他在境界里面大彻大悟了。我们想想，眼前一切境界又何尝不是一切摩尼宝呢？都能出妙音呢，这个妙听，这个妙音，形象的妙音啊，形象的语言不必用音声，所以叫妙啊。啊，我们通了，当中通了，没有障碍了。啊，像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像，我们立刻就通了。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我们明白了。他佛号的意思叫我们对人要慈悲，对一切众生啊，对人对事对物要慈悲，对自己要清净，决定不被外境所动摇，不被外境所影响，不为外境所转呐、啊，寂灭，摩尼是寂灭的意思，释迦是慈悲的意思，那个佛是修行的总纲领， 觉而不迷。听到这个名号，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立刻就明了了。要把名号的功德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真慈、清净、平等，释迦牟尼佛名号落实了。听到菩萨名号，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意思立刻懂得了。我们对待一切人事物要大慈大悲，南无是皈依啊。皈是回归啊，从哪里回归呢？以前没有慈悲心，都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无不是损人利己，这是过，这是恶。从过恶回过头来，以慈悲也，以大慈大悲，这叫皈依。观世音菩萨不叫你听呢，不是听世音呢，是叫你观呢。佛法常常叫人要做观，观是用慧，见闻觉知是用的识，那观的意思是什么呢？转识成智啊，转第六意识微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叫观。要用究竟圆满高度的智慧来看世间，慈悲心油然而生啊！无论众生造作什么样的罪孽过失，都是用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来看他，不计较他的过失啊。为什么？无知嘛。你想想看，你家里面陈设有许许多多的名贵的，在中国人喜欢的摆饰啊，名贵的瓷器，有唐朝时候的，有宋朝时候的，稀有的我们都看到珍宝了，你的摆饰摆在这个屋子里面，你家里的这个小孩了两三岁不懂事去拿的时候把它打碎了，你会不会责怪他？不能责怪他。为什么呢？他无知嘛。他要是十几二十岁把你这个宝物损坏呀，你可以责备他，他懂事嘛。两三岁小孩不懂事啊。诸佛菩萨看六道众生呢，就像两三岁的小孩一样啊。他犯了再大的过失，杀人放火，杀父亲杀母亲杀兄弟， 也不能责怪他。啊，责怪谁呢？顶多只能够说他父母长辈没有把他教好，这是真的。啊，小孩没有过失，他不懂事啊。哎，他哪里知道那些是珍宝呢？啊，他眼目当中看一个古董，实在讲，就跟平常东西没有两样，他没有分别啊。啊，一个无知没有知识的人，到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看看那个商周的遗物啊，出土的这些文物，他看的怎么样呢？哎呀，破铜烂铁啊。在他心目当中一文不值，考古学家眼目当中无价之宝。一个认识，一个无知啊，差别就这么大了。所以不能够责怪啊，我们要学诸佛菩萨以清净平等真诚的慈悲爱心对待一切愚痴造作无量无边罪业的众生啊，自己心地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诚恳的，永远是慈悲的。佛名号的功德在此地啊！你看他出的妙音，称扬三世诸佛名，诸佛如来的教化全在名号之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是佛法教学里面那种方式方法了，跟这个事出世间教学确实不一样啊。所以佛法里头一般修行都叫你支持名号啊，支持名号，口念名号，心想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是一般人很难了解很难体会呀！啊，不可思议无比殊胜功德都在名号之中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说了这么多话都没有离开名号，名号是文章的总题目，他所说的那是照名号做文章的，给我们解释的注解的啊，名号是教学的总纲领啊。彼佛无量神通寺，彼佛是称三世诸佛，他前面三世诸佛名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如来无量无边教化众生的那些神通事业啊，种种现世，此道场中皆现土啊，在这个道场里面呢、啊、都现象 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看第二首，中华剑法如阴部，光云流影遍十方，菩提树神持相佛，一心斩两为供养。中华剑法，这表什么意思？万恨齐修啊，六度万恨啊，一修一切修，一个修行人如是，无量无边修行人个个皆如是，这不是中华剑法吗？如阴啊，这个阴呢，是古时候帽子上的装饰品啊，做的小巧、玲珑、美观。布是展布。分布开来的，像天女散花一样啊！这是比喻修的。啊，这要懂得它表法的意义。光云流影遍十方，光用云啊，用流，都是取的动向。佛法里面讲流通啊，你看每一部经最后一段流通分，如果不能流通，像死水一样，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流言才能报佛恩呐！你看看哪一尊菩萨，哪一尊诸佛，不是净行受啊，这是讲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净行受啊，流通妙法了，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得无量的福慧。恩德之大，超过父母啊！那我们看看今天，啊，不要看别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得到一点 好的法宝了，稀有的了，赶紧收藏，不能流通啊。跟诸佛菩萨所为啊，恰恰相反，这个错了啊！你护法，实际上你障碍佛法流通，你在哪里要护法呢？啊，把这法藏起来。怕失传了，怕遗失了，藏在深山里头，藏在石洞里头，谁能得利益呢？大概只有一些鬼神能得利益，人世间不得利益了。所以要懂得流通法宝，这是第一桩的好事情。真实的福德，流通的方法，要想佛法不会在这个世间消失，那要怎么做呢？量要大，世间会有灾难，不可能整个地球这些地面通通都受灾难，不可能，总有一些还不受灾难的地方，哎，那个地方有啊。所以法宝要到处送啊，分布在全世界，这样就不会失掉了。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些有学问的人，有见识的人，有慈悲心的人，总希望呢，把几千年传下来这些典籍，不要在这个世间呢失传。古时候容易失传，是因为呀，印刷术不发达。我们知道，南宋之后才有印刷，才有这个木刻板。以前所有典籍包括佛经都是手写的本子，数量很少啊，很容易啊散失掉了。现代印刷术发达，而且成本低，效率高，有心人要多做这个事情。清朝末年之后，中国本土军阀割据啊，始终啊处在战乱的时代，珍贵的典籍非常容易毁掉了啊，所以在那个时代 有一些读书人总是想呢，把《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能够翻译出来，因为全书当年总共手写的本子只有七套，会要只有两套，八国联军圆明园储藏的一套被毁灭了，啊，毁灭了一套《四库全书》，一套会要，啊，那全书剩六套，会要只剩一套。确实得利于这些有心人啊，一直到台湾啊，台湾大概在十年前真正发心把它翻译出来了啊，照相影印把原书缩小啊，全书商务印书馆印了300套，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的图书馆呢，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啊，《四库全书》不容易失传了，会要大概印的数量更多啊，我没有去问过他啊，但是我向他买了33套啊，分送中国每一个省自治区，特别是啊，我选择这个地区最好的大学啊，让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啊，因为有两个特别市，北京市的图书馆、上海市的图书馆，问我要了一套，我也都送给他们。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怕这些典籍失传呐。啊，佛经得利于佛弟子的护持，在台湾翻印大藏经很多次了，这个数量相当可观了啊，我自己赠送海内外的这个大藏经差不多将近1500套啊，这我个人做的，别人做的比我更多啊！这些都是流通法宝，我们做佛弟子确实有这个使命啊，有这个责任呐、啊！啊，光云流言便释放啊，不但要流通啊，而且自己尽心尽力演说啊，把我们在佛法当中所得到的，完全落实在自己这个形象上。我懂得少，少分我形象当中表演出来了，做出来了，我懂得多，我其实是多，那我这个形象就更像了啊，也是依教奉行，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你真正得到佛法殊胜功德力。菩提树身持相佛，就回向了。真有东西回向啊，它不是假的。把他自己依教奉行的成果，用这个来回向。啊，确确实实。我转恶为善了啊！没有学佛之前，凡夫嘛，啊，当然具足七情五欲，贪嗔痴慢啊，会喜欢人，也会恨人。这是凡夫啊，受了委屈，哎，也有报复的念头。学佛之后啊，明白了，不但这些事啊，不会从我行为上表现出来，念头都没有了。哎，我就拿这个回向啊。我能把自己真的是啊无量劫来的习气毛病依照经典的教训一桩一桩修正过来，依教修行啊，这个才是真正如来弟子。我们怎么样能够学到像普贤菩萨一样一修一切修？啊，一如一切如。确实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普贤菩萨是怎么修成的？心量大了，确确实实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一块钱的布施他的心等虚空法界，他的量一切刹土众生，所以他这一块钱的布施功德不可思议。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心量不一样，思想不一样。这一块钱的布施里面包括圆满的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一修一切修了。持戒、守法、守规矩，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切都能够如法了，都能守规矩啊。守规矩是持戒波罗蜜，是布施波罗蜜。 我守规矩怎么是布施呢？我守规矩这一个形象给大家看，大家看了之后生欢喜心，人人都守规矩，这不是布施吗？啊，布施守规矩啊，我忍辱做出来给大家看了，大家都觉得，哎，忍辱不错，忍辱是正确的。你布施忍辱波罗蜜啊，